这里是诺维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达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2月3号，公元2007年3月2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洒家派向达赖喇嘛供奉永珠唱首佛事仪轨，流亡藏人即将展开活动，抗议加拿大和英国公司在西藏采矿。西藏代表将在联合国放映南巴拉事件现况录像带。中国民运人士维京神发言，支持西藏人民的抗暴斗争。人权组织批评法国同中国签署引渡条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灵火柱年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生年，因此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藏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举行各种佛事活动，祈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西藏四大教派之一洒家派僧俗民众于今天早上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大城金院中，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敬献了佛教最高礼节永珠唱首佛事仪轨，祈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伦布切为首的各部门部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洒家派法王达赤仁波切和达钦仁波切、洒家派僧俗民众等约上千人参加了今天的祈愿法会。西藏洒家派法王达赤仁波切长子拉德纳瓦基拉仁波切在祈愿会上诵读了供奉满扎祈祷词，祈愿达赖喇嘛继续为弘扬佛法和普度众生，以及西藏人民重获自由长命百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祈愿会上向他供奉永珠唱首佛事仪轨的西藏主要教派之一洒家派法王达赤仁波切和所有僧俗民众表示了感谢。
仁波切没到的，当然是退休靠我的高了呀。我那些他单边苦些呢，难得才穷。
达赖喇嘛表示，洒家是西藏四大教派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座的每一位洒家派信徒多聆听达赤仁波切的演讲，学习和研究经典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还高度赞赏了洒家派法王达赤仁波切在西藏论宪时为佛法和民族事业付出的巨大贡献，并希望将来继续为民族和佛法事业进献力量。洒家派法王达赤仁波切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但是拉美，你那嘎达蛮高啊，高楼拍把西藏啊，心里荣耀了呀。你别尊贤的开什么西藏人嘛的。”
今年是达赖喇嘛73岁生年，因此西藏流亡政府为首的各教派和民众先后向达赖喇嘛供奉了满扎三宝永珠唱首佛事仪轨，但是。在举行各种祈愿佛事活动的同时，要认真聆听和遵守达赖喇嘛的言教是非常重要的。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流亡藏人即将展开活动，抗议加拿大和英国公司在西藏采矿。下面请听各藏的详细报道。
英国西藏青年组织计划明天在英国首都伦敦和加拿大举行示威游行活动，抗议加拿大和英国公司在没有争取西藏人民的同意之下同中共在西藏开发矿产资源。英国西藏青年组织号召人民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以及签名等方式支持和参与他们将在明天举行的示威游行活动，以便共同阻止加拿大和英国公司同中共在西藏开采矿产。英国西藏青年组织主席丹增桑培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目前有6家加拿大公司和2家英国公司在西藏各地开发矿产资源，他们准备明天分别在西藏采矿的加拿大和英国的公司面前举行示威游行活动，并向这些公司提交请愿信，要求他们停止同中共合作，进行西藏自然资源的掠夺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伦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和西藏妇女会 西藏前真是反九十三运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峰会代表将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届大会，并计划在大会上放映九三年南巴拉枪杀藏人事件的现况录像带。西藏旅汪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人权事务负责人丹增桑贝向本台表示，为期三周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届大会于本月十二号开始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西藏代表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将参加这次大会，并且于本周五将在大会上放映九三零南巴拉枪杀藏人事件的现况录像带，揭发中共边防军警于去年九月三十号在藏尼边境南巴拉山口开枪射杀两名逃亡藏人的有关正式状况，并计划在大会上提及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个案。丹增桑贝表示，本月二十六号，西藏代表同其他与会代表就中国政府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政策和人权状况等问题上展开讨论。另外，联合国宗教事务委员会正在同中国有关部门就联合国宗教和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贾汉基尔女士访问中国一事进行协商。贾汉基尔女士之前向联合国上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联合国宗教事务委员会和库欣问题特别调查专员诺瓦克于二零零五年向中国政府呈交了一份建议信，表达对中国政府加强控制和镇压西藏这帮子事件的关注。贾汉吉尔说，虽然在中国宪法中规定公民享有信仰权利，但是在西藏各地区践踏人权和破坏宗教信仰的事情却经常发生。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民运人士为精神发言，支持西藏人民的抗暴斗争。下面请听各项的报道。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景生于本月十号在美国纽约参加了当地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共同举行的西藏三十自由抗暴四十八周年纪念活动，并且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支持西藏人民的抗议斗争。根据多位新闻网消息，中国著名民运人士魏先生在集会上强调，汉藏人民的苦难是相同的。他说，1959年，西藏人民的抗暴运动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残酷镇压，在持续一年多的屠杀中，上百万藏人失去了生命。在这同时，内地的汉族人民在中共的邪恶政治迫害之下，也有至少几千万人死于政治迫害和饥饿。魏景生说，1989年。就是现在当选的这个胡锦涛亲自率领军队在西藏首都拉萨的大街上屠杀了无辜的西藏人民。在这同时，中共和邓小平在北京的大街上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无辜的人民。几十年来，受压迫的各族人民都在反抗中共的暴政。他说，我们必须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过去由于中共的造谣宣传，很多汉族人民不了解西藏人民的苦难，不懂得西藏人民反抗暴政的斗争与汉族人民的目标是一致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汉族人民了解了西藏人民的苦难，认同和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魏景生继续表示，在西藏人民和国际社会多年的斗争和压力下，现在中共表示他们愿意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但是一如既往，他们没有谈判的诚意，而是在玩弄国际舆论。中共不打算进行实质内容的谈判，企图以谈判来瓦解西藏人民的斗争意志，所以必须坚持几十年来成功的斗争方式，必须保持和加强对中共的压力，才有可能谈判有实质内容。魏景生最后表示，像中共这样的流氓政权，没有足够的压力，就不可能有认真的谈判。
请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宾国和法国司法部部长克莱芒于本周二在法国首都巴黎签署了引渡条约。法国司法部表示，同中国政府签署这项条约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且在有关领域设立了一个之前不存在的法律框架。但是，人权团体基于人权的考量，反对这项引渡条约。条约签署之后必须得到法国议会的批准才能生效，因此总部设立在法国巴黎的人权同盟和国际人权联盟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法国国会不要批准这项引渡条约。 声明中说，法国的商业利益不能成为宽待中国的借口。国际特赦组织董事会成员法兰西斯·佩林说，达舍国际已经向每一位法国总统候选人呈交了一份请愿信，提醒他们注意中国的人权问题。此外，达舍国际也写信给法国的司法部门表达抗议。佩林说，中国的司法并不独立，虽然法国政府辩护说引渡条约里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中国提出的任何与私刑或政治有关的案件将不会适用于这项条约，但问题的核心是许多人被中国政府以其他理由起诉，中方并不认定这些人是政治犯，因此法国政府所谓的不以为政治理由引渡事实上是没有保证的。据了解，法国是在西班牙之后第二个和中国签署引渡条约的欧盟国家。西班牙在2005年和中国签署引渡条约，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同葡萄牙、澳大利亚两国讨论签署引渡条约的事宜。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介绍的斯特拉斯堡建议。
中国政府应负责西藏的外交，西藏政府应透过其外事单位在宗教、商业、教育、文化、观光、科学、体育和其他非政治事务上与外界发展并维持关系。西藏应该加入与这些方面有关的国际组织。西藏政府应建立于基本宪法之上，这个基本宪法应该授权西藏的民主体制政府来确保经济平等、社会公平，并且保护环境。这表示西藏政府将有权决定所有有关西藏人民和西藏事务的事。由于个人自由是任何社会发展的真正根源和潜能，西藏政府应完全恪守全球人类宣言，以确保包括言论、集会和信仰在内的这些自由。其中宗教是西藏国家认同和深藏在每一个藏人心中的精神价值的根源之一，西藏政府应该特别加以保护和发展。西藏政府应设立于拉萨，应该有一个经由民选选出的行政长官，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和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西藏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应该取决于西藏人民的意愿，并特别注重提升全体人民生活水平。西藏政府应通过严格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自然资源的利用、应放渗管理、核武器和其他军火的制造、试验和储存，以及核能和其他生产有害废弃物科技的使用，都应予以禁止。将西藏转型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自然保护区，应该是政府的责任。我们应该号召区域性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在和会召开、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达成之前，中国得在西藏维持数目严格限制的军事设施。这些设施的存在应该完全为了防御的目的，为制造信任的气氛以利谈判。中国政府应该停止破坏西藏人权，并停止将汉人移民入藏。这些是我们心里的想法。我了解有很多藏人对目前的温和立场感到失望，我和流亡藏人的社团无疑的在未来数月都会有很多的讨论，这当然是任何改变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我相信这些想法是重新建立西藏的特有身份，并在兼顾中国利益情况下恢复西藏人民基本权利最初实际的方法。不过我要强调，无论与中国的谈判最后结果为何，最后的决定大权必须操之于藏人之手。因此任何人提议必须包括举行全国公民投票以了解西藏人民意愿的全面程序。我要借此机会声明，我个人不要在西藏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
以上听到的是由格桑介绍的斯特拉斯堡建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